拿破仑说过一句话，这人呢都是多面的，在一个人面前和一百个人面前、一千个人面前，他其实完全不同的。
对，肯定的。就你跟长辈或者是跟同辈，你的身份也会不一样，你的表达用词啊。
今天第一次见面了，所以熟了以后，凯杰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么内向腼腆的人，
对，比较慢热。
对，
比较慢热，但是热起来就不得了。
热起来不得了，不得了。
好，我们现在来问一下凯杰，很有意思，因为今天一进来哈，我们都知道你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妈妈呢是被称作不老女神的赵雅芝，爸爸呢也是曾经在香港影坛很活跃的黄景荣先生，所以你今天进来一看，我觉得你就应该是他俩的孩子，因为这个太像了五官。之前我还没有见到你本人，看到过一篇报道，媒体上面叫做赵雅芝最帅的儿子，这个上面 title 是你，你介不介意用这个 title？
其实一开始有点介意的，因为我是选择去北京读电影学院的时候，是因为我想真的去了解电影这个行业还有表演，而不是靠父母来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我决定用就三年四年去学习，然后但是媒体还是用我父母来形容我的时候，一开始肯定会觉得哎，为什么还是这样呢，就会有点不开心吧，一开始
不想有这么多的曝光率。
对，但后来就慢慢就想，就啊、哦，没办法，因为我也不能改变我父母是谁嘛。媒体可能一开始不太了解我个人，就只能是因为通过我父母来认识我，观众也是一样，所以慢慢就想啊、哦，那就没关系，那就慢慢先接好的作品，慢慢去有一些
用作品去说服别人，
对，然后慢慢用作品让观众去认识我，然后通过一些采访啊或者是一些报道啊，然后再慢慢去了解我个人是谁吧。
有句话大家说，现在最好的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就是爱咋咋地。就我觉得就是特别就是刚才表达你刚才的这种心情。那刚才讲到了媒体也曝光了你的照片，所以有去读书的时候班上有没有同学或老师，哎呀那谁谁谁是那谁的孩子，有人这么给你造成困扰吗？或者说有人会提到问你吗？
后面才慢慢他们才发现，因为现在就网上或者是媒体的力量太大了，就没办法，
就传播太快了。
对，太厉害了，
就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所以同学很快也知道你的这个身份了。你妈妈成名非常早，我们当年看这个上海滩的时候，冯程程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包括后来的白娘子，你看过你妈妈的什么作品吗？
有片段但没有完整的看完，上海滩也看过一些，白娘子也看过一些。
妈妈有女神的光环在那儿，虽然说现在已经淡出这个演艺圈了，但是她的光环依然还在那儿。那你觉得妈妈的这种光环给你在演艺界发展带来的是便利多呢，还是给你的压力比较多？
大家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啊，原来你是他的儿子，然后就可能会有更多的话题，
是，
就有这个可能便利吧，感觉可能跟别人就没有那么陌生，就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去切入，
都有一个熟人。
对，是，但是就也有一个劣势，就是大家会对你的要求会比较高，觉得啊、哦，你妈妈肯定有教你，你的基础肯定会比别人高一些吧。然后就或者是啊，他可能要求还是很高吧，就你做了某个程度，他们还是会觉得哦，因为他妈妈是谁，所以哦，
应该做得更好。
是。
所以还是有这方面的压力的，
压力山大。
对，但就没关系，就把这个弄成动力吧，就让自己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在聪明人眼里往往是没有压力的，它就是一种动力哈。说到妈妈当初拍出这么多经典的作品，我们有时候讲一部经典塑造出来很难被后人去打破，听得出来你还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将来一步一步的锻炼之后，你觉得自己在演艺上将来能够突破妈妈的成就吗？反正你妈这会儿不在这儿。
我努力吧，让自己的目标或者是眼光放得更远吧，才能会走得更好一些，更高一些吧。
刚刚讲到在北京市求学，读了几年书啊，在北电。
三年研究生，因为那个时候我普通话不太好嘛。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快乐的一个时光，因为就大家每个、
普通话不好很快乐。
快乐，也快乐。
这个逻辑在哪里？错的那些词是不是？
对，听懂30%左右吧。然后
这感觉像我才学英语的时候。
对，
差不多和我原来也一样。
就经常要旁边同学跟我再说一遍，大概猜到了就会。对，这挺难的。但是我觉得最快乐是因为大家都是热爱电影的，然后就每个部门就做作业啊，大家都在拍作业拍片啊，大家都会投入自己的创作思想，然后去想把这个短片或者是功课做好，大家都在日聊电影的，就没有太多其他的杂念在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是很快乐的。但其实那个时候上课已经没有什么时间睡觉或聊别的了。
哦，这么满呐、
因为要出成功，你天没亮就要我们就下去
在外面练声，要晨练，
对，练声，要练台词，然后下了课吃完晚饭之后还要回去教室排练。 对表演系的学生来说，就睡眠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哦，
对，没错，
这样子吧。
我们也是。
一般来说，学生在住校的时候，这个总觉得肚子里油水不够的。你吃得惯吗？到北京以后，我们知道广东的菜、香港菜汤汤水水比较多，很温润的。北京可干了。
嗯，一开始确实是很不习惯，因为就算去美国的时候读大学，我也是跟一帮高中同学一起过去，到那边也是有一些父母的朋友、
原来的圈子还在，
或者自己的圈子也在，所以就不感觉是出国，就感觉是大家一起出去学习。但是去北京真的是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在，然后语言也不通，吃的也不习惯，因为在北方呢就比较油腻、或者是比较盐呢、各种都比较重一些，
口味重一些，
所以天气也不太习惯。因为我刚到的时候是冬天嘛，但是就是因为热爱电影的这个目标在里面就坚持
下去。我这儿没有小红花，要不然我就讲一朵给你。那么现在在北京待了三年之后，有没有对北京的比如说有一些东西逐渐习惯了？
那个煎饼就比较好，国外的朋友来到带他们吃，他们也就觉得哦，很好吃，地道的北京小吃嘛。
就是煎饼，
对，
记得多打两个蛋在里面给同朋友招待一下
一个蛋两个蛋
就是练那个气息的，可以拿来练多少个，一般数到40个的话这气息相当不错了。
相当厉害。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的网络也好民间也好有一种普遍存在的意识，就是不炒作不当红，你怎么看这个话题？
就看个人吧，就有些人就习惯用这个方法去吸引一些目光或者是关注，那就可以啊。但有些人就喜欢拍戏啊，或者唱歌啊，或者是导演啊，
其实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两者你觉得不冲突，对不对？各有各喜欢。炒作也没什么错，就是
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我觉得
没有对，没有错。
而且每个人起点也不同，
对，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关键就是自己选择的东西，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就好。就是出国留学，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或者是说，包括甚至在这样的一个剧组拍摄，因为我们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呀，各种种族背景或者是文化背景语言的那种演员聚在一块，或者是工作人员聚在一块，而最大的感觉就是更加的宽容，然后互相尊重，
对，
然后去 really appreciate 就我们的每个人的不同，我觉得
对，去学会接受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这个人群的不同是人成熟的一种标志哈。我们再来问一下凯杰，你觉得自己有偶像包袱吗？
我觉得没有吧，就虽然我觉得做演员肯定会注意自己的外形啊、形象啊、言谈上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太多吧。就你演戏的时候，就也不会觉得啊，我这样比较帅，或者就没有。
那自己将来拍片子有没有给自己的就是未来的人物有个定性？哎，不是硬汉，现在有小鲜肉冒出多少个词，还有老干部。啊，但我
去挑战一下老干部算了，你还挺合适的，
是
稳重的老干部。
那你觉得凯杰，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一个定位，将来朝老干部方向发展，还是朝这个我就要走帅酷？
没有想太多，就把自己定义哪一个类型的，就是多尝试吧。因为现在
还是合适的角色就行，
对，只要是对这个角色有兴趣、有激情，想去塑造这个角色人物，那就去做，没有太多说一定要是反拍或者正拍都没关系。其实拍这部之前，其实真的是挺想拍一个科幻片，这个就实现了一个小梦想。